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佛法实相与物理学一致吗？会有提出这个题目，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我们现在的科技非常的进步，特别现在的天文学、物理学，是以前古代的人类所不能企及的。那有些人就认为说，那2500多年前的佛教，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创建的佛教，那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啊，那这个古老的宗教一定没有现在的科学知识啊，所以就会产生一个疑惑说，那现在的科学所说的与佛法所谈论的实相有符合吗？恐怕是不符合才对吧。事实上不然，因为佛法所说的是永恒不变的实相，既然它是永恒不变的实相，所以说这个永恒不变的实相，它是没有古今的时间差别的，也说这种实相的事情呢，它是永远存在的。既然它是永远存在的一个法，所以说它没有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法界的实相呢，跟2500多年前是一样的，乃至跟诸罗纪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乃至未来无量无边的结束之后呢，这个实相还是不变的。所以说这个佛法中所谈的实相呢，它是不论时间的啦，是古今中外都可以符合的，这样才是佛法的实相，等于放诸四海皆准的，那才是佛法的实相。好，那我们首先来说说哈，佛法中有跟目前物理学一致的部分，那我们直接再来说不一致的部分。一致的部分，譬如说我们讲物理学所探讨的就是物质，那是现代的物理学了哈。那现代物理学所探讨的物质呢，事实上在佛法中也谈论，譬如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说，云何色受因，所有色比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受因。复是比色是无常苦变异之法，这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道理，也就是说，什么叫做色？这个色法呢？这个色因所色的这个色法呢？事实上，它是被我们所领受的，叫做色受因。那这个色受因，它是一切的四大， 就是地水火风，还有这个四大所造的色。然后呢，他最后也说，这个四大呢，还有这个四大所造的一切色呢，它是苦的，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异之法。他就已经在描述了现代物理学所说的一些道理，譬如说，我们所观察的物质，虽然我们目前看起来好像每个物质都是静止的，可是他们西方人他们很早就看到说，那星球它是移动的啊，有恒星，因为太阳是恒星，星星是恒星，那也有这个行星，它是会动的。可是在我们佛法所说啊，所有的一切色啊，它都是无常苦变异的，它都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现在用现代物理学来看啊，从我们身边的这个任何这个物质，它都是原子构成的。可是原子跟分子难道它就是这样静止吗？不是，它里面都有原子核，都有电子，而且这原子核电子事实上它都是飘动的啊，譬如电子它是光速的，这样在绕行。那原子核呢，它还有夸克去构成的啊，还有一层，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去构成。那如果我们用物理学去理解我们现在的物质呢，我们虽然看到我们身边的物质好像都很坚固很实在，可是从物理学的眼光来看，它事实上都是虚空，90.999%都是虚空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呢，它有一个力量来支撑着，所以才还有分子之间有所谓的分子力来形成一种支撑，来建构成我们所看到的物质。所以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物质是不是很坚固，事实上它都是无常，而且是苦变异之法，从来没有逃过这个律者。那也有人会现在的物理学家也会有提到说，我们的宇宙的生成，那我们在阿含经也有看到类似的描述。我们要看长阿含经怎么说。佛告比丘，有世事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云何为是？一者，世间灾见起，坏此事实，中间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这是说，这个世界有所谓的坏劫，它会逐渐的损坏，可是损坏的时间非常的长久，它才会坏。啊，所以它有所谓的坏劫哈，它是不可以日月岁数去称计的，因为太久远了。那他还说，二者使世间坏矣，中间空旷，无有世间，长久久远，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就说这些物质损坏之后呢，还有所谓的空旷的时候，就是中间都没有任何的物质，而且这个时间也非常的久远。没有办法去计算的时间的久远。好，那接下来他也说到空劫之后还有什么呢？三者，天地初起，象欲成实，中间长久，不可以日月岁数而称计也。就是说在空劫之后，这个世间就开始初起，竟然有开始升起的时候，而且升起的时间也很长久，不可以用一般的日期去计算的，因为太长久了。那升起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是者，天地成矣，久住不坏，不可以日夜岁数而称计也。是为世事长久，无量无限，不可以日夜岁数而计量也。也就是说，如果成了之后呢，就会有所谓的住劫，这住劫也是住了很久，也不可以用一般的日月时间来计算，因为太长久了。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坏空成住的这样的观察跟描述，这跟现在的物理学有些相似之处。譬如说，我们的科学家就有发现我们的世界是爆炸 是空无一物的时候产生的大爆炸，然后成立了现在的宇宙。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空结，也看到的成结跟住结，可是没有人看到坏结，因为坏结是我们看不到的，也是现在科学家没办法看到的。也许他们可以看到远方星系的毁灭，可是他们不知道那里到底有没有友情居住，他们没办法确认。可是《阿含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坏空成住。可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坏空成住，空了之后为什么可以有成有住呢？空无之物，空无一物的虚空中为什么会有大爆炸呢？那是现代科学家的疑惑。可是就阿含经的精神跟他所说的道理来说，那就是因为有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才使得这个世界有大爆炸而形成的世间。可是这个第八世不是世间的物质，也不是这个我们一般人能观察的，因为它是三界外法。那现在科学家就有人在探讨说，那以这个大宇宙大爆炸之后所形成这个世间，最后是不是会毁灭呢？毁灭的形式是如何？所以他们认为说，大爆炸之后，因为没有爆炸的力量，这个世界因为重力的因素互相牵引了，应该会塌陷吧，而毁坏的。可是他们最近又发现说，事实上事实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扩散，距离越来越大，没有减缓的趋势，反而越来越加速。所以他们就发觉说，那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力量而导致的，所以他们就称为那个叫做黑能量。可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黑能量呢？黑能量事实上是一种想象的东西，因为能量呢，就爱因斯坦所说的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这个在说什么呢？是说所有的一切的能量，就是这个E啊，它一定是带有物质的，一定是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的。所以所有能量一定是有物质的形态，它一定有质量的。即使说我们说光子，它是最微细的，可是光子呢，它还是有质量的哦。它撞击的物体之后呢，它会被吸收而消灭，可是它就转换成能量了，而依附在被撞击的那个物质里面了。所以说，任何的能量一定是带有物质的。可是他们所说的黑能量，是没有物质的。那他们就应该要创立，新的，另外一个能量喽。所以那是不符合道理的哦，因为那是现在物理学家的虚妄想，因为他们不知道法界中有第八世如来藏的存在，所以他们才要假施设还有一个叫做黑能量的东西，来导致这个世界的扩张。那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很多是属于佛法中独有的见解，而且这是符合法界的实相的。就我们刚刚说的，坏空之后能够有成住呢，就是因为有第八世如来藏啊。那坏空成住有如来藏，这个如来藏的存在，它是隐含着有极深的道理，因为一切的因果都是被如来藏所，因为如来藏的存在，而如来藏有它的法性，这个法性是长恒不变异的，而导致因果律则的存在。所以一切的因果呢，都不离如来藏，而这如来藏是涵盖一切法，所以在法界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逃脱出这个因果律则的限制的。可是呢，有不一致者就说，在佛门中竟然有这个比丘尼在学术界里面，他所说的竟然说有因果呢，有因果律是不适用的，那个就是有了邪见的，也就是他以现代的量子力学的某种观点呢，产生的邪见。 这个比丘尼他著作了一本叫做《佛教后世伦理学》，他里面这样说：缘起是有为诸法生灭变迁的因果律，这与科学在研究与发明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因果律，或哲学依理性而证成的因果律，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同样为诉诸信仰与想象，因此较无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难题。他意思就是说，科学的因果律跟佛法所说的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有个注明来说明他的看法。他说，更严谨而言，几乎所有传统的物理学理论都遵循因果律，但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使得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量子物理学认为，在亚原子条件下，粒子的运动速度和位置不可能同时得到精确的测量，微观粒子的动量、电荷、能量、粒子数等特性呢，都是分立不连续的。量子力学定律不能描述粒子运动的轨道细节，只能给出相对几率，所以在微观世界中，因果律不再适用，只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以此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也就是说，这位比丘尼主张，在量子力学的这种微观世界里面呢，因果律就不再适用了。因为他认为说，在原子的这个层次里面啊，这个电子它并不是像我们地球绕太阳这样子有个轨道的，因为它是个电子云。如果电子绕着电这个原子核绕行有轨道的话，那显然它有一个空间可以被直接探索到它的原子核的譬如说我们太阳跟地球的关系是地球有一个黄道来绕太阳，所以它只在一个平面里面，那这个黄道的上下呢就可以直接去探触到碰触到太阳了。可是原子核跟电子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因为电子是整个密布的分布在整个原子核的外壳的外面，而形成一种不能去探索到原子核的一种情况，所以它没有什么轨道可言也就是说，电子它是如何从某一点移动到另外一点，它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能计算出它的轨道的。而且他们用探针去探索原子核的时候，探针到哪里，那个电子云一定阻挡到哪里，不管你用多快的速度或各种角度都没办法去突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它是没有办法去计算出精确的电子的绕行的轨道，所以他认为说电子云的这种现象分布的现象这种规律事实上它是不适用因果的。事实上在阿含经里面并不如是说，我们来看看阿含经怎么说。杂含经卷十一，佛告比丘，比丘诸行如幻如焰，刹那时请尽朽，不时来时去，是故比丘，于空诸行当知当喜当念。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无我我所，譬如明目似乎手执明灯入于空室，彼空室观察。这里就讲到佛陀说诸行它一定是如幻如焰的，而且刹那的时间里面就尽朽，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为它时间空间的变换，最后它一定都是朽尽的。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电子去绕行， 这个原子核，事实上它并不是真正的绕行，它是刹那生灭变异的，也就是说生住异灭是一个现象，当它生灭才一出生暂住呢，它就灭尽了，然后灭尽之后它又被出生了，那是另外一个生住异灭了。那我们的法界呢，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刹那生灭。既然是刹那生灭，所以它是没有轨道可言的。我们会认为地球绕行太阳有轨道，那是我们的如来藏的这种功能性，那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察跟现象。可是当我们进入到最微观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在量子力学的范围里面呢，事实上它所进行的是真正的因果律者，也就是所有的物质之法，它是四大所造，它是地水火风，一切四大还有这个四大所造的这一切色呢，它事实上它是刹那生灭的，也就是说它才一出生呢，它就暂住变异而朽尽了，朽尽之后呢，如来藏再出生下一个法，然后再生住异灭，又朽尽了。可是我们的观察就会以为说，这个前面的生住异灭跟后面的先生住异灭是有连续性的，所以这种连续性是我们对刹那生灭的一种错解。也就是说，如来藏它是变身我们的气世间，是刹那的生灭。可是因为它的法性的坚固，那我们呢？错以为这个刹那变异的这些现象呢，它是连续性的，因为如来藏的法性可以令前面的刹那的生灭变异呢，跟后面的刹那变异呢，它是有一些相似性的，因为有这个相似性呢，我们就错以为它是同一个物质，它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以为哦，这个是一直不变的一个东西。物质之法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来藏的坚固的法性，所以说它可以同一时变身一切世间，然后让一切世间刹那生灭，来让一切众生呢错以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而这个就是如来藏的因果律。如来藏的真实的因果律就是以刹那生灭的方式来令一切众生呢在三界里面生活，所以这样子因果律则呢是从来不变的，连量子物理学也在它的含摄范围之内。所以这位比丘尼说，在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里面不适用于因果律，它就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所以说他所著作的佛教伦理学、佛教后摄伦理学这两本书，通通都是不是真正的佛教伦理学，那只是一种断灭见，或是常见外道的一种错误见解所建立的伦理学。如果各位想要看看真正的伦理学，请参见《正觉学报》第二期的《道德的根源》论文里面，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佛教伦理学的真正的正确的内容啊，因为时间限制，我们不能详细的解说。可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法界的实相里面，有跟现代物理学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物质基本的看法。那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对第八世如来藏的法性，因为他们不能实证，所以不能了知真正法界实相的真正内容，所以产生了不一致啊，这是现代物理学的不足。好，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跟各位解说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邪见与佛法，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博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列举台湾佛教界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 接素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阅完此书能知晓佛法的梗概。